啊，弟兄姊妹早。最近这段时间，我工作的地方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呢，最近比较忙。所以呢，今天假如准备的不好的话呢，请大家包涵。昨天我跟牧师也通过电话，我也知道他今天出去讲道了。不然的话呢，找他给我替一次也可以啊，不然刚好他要出去讲道，所以不要太过太有困难。这个题目我这预备了一段的时间，我记得在我们教会里面或者基督教的圈子里面也比较少讲这个题目，但是我在想也有它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呢尽管也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才大家读了很长的一段经文，就是说基甸怎么样打败外邦人，当然这一个记载是非常奇妙，是神的安排，但是呢当中也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来思想，作为我们对自己的一种鼓励。首先呢，什么叫尖兵呢？这个是我也是学了不久的一个名字。主要的是说呢，就是好像我们经常看见的一些叫做突击队啊，突击队啊，他是负责刺探对方的内情，包括呢可能假如适当的时候呢，他会做出一些的攻击，可能是一些致命的一击啊，可能就是到地方一个致命的一击，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做出一个非常明确而且明快的判断，没有时间给你考虑，没有时间给你问啊，问你的上司怎么做，要当时候当场就判断。而且呢，作为一个尖兵呢，必须要他的耐力和他的体力都要非常好，因为呢他在潜伏这段时间呢，也不知道什么环境，也不知道是有多长的时间。但是呢，相对来讲呢，他们的装备很简单啊，等一会我们会讲关于一个基督徒的装备。但是呢，这些的突击队他们的装备呢是非常简单，因为他们不可能带了太多的装备，因为他需要很快，他需要很轻快，他需要把握时间动作要很快。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先讲一下啊，等一会我们再回来再看这个定义。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第三节那里呢，说的是说基督的精兵简单的一节我就读给大家听。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圣经所说的是精兵，待会我也会讲一下精兵和尖兵的分别。当然精兵是很精锐最好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呢到底呢精兵要什么装备啊，先看精兵什么装备。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六章，请大家跟我看以弗所书第六章。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大家很熟悉这段经文，我们再次的来思想。我们从第13节开始，我们看到第20节，第六章的13节看到第20节。找到的话我们一同来读好吗？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做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绝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侍者，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 在这里所讲的一个基督徒的装备，一个精兵的装备，大家已经很熟悉。但我们再去想的时候呢，我简单的说，几个方面。第一是用真理束腰。大家看见所有的当兵的有没有穿一个很宽的衣服，很松的衣服？有没有见过一个兵他是穿了很宽松的衣服？没有的，都是穿着盔甲，很紧的啊，很贴身的衣服。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是一个作战的准备，这是一个精神抖擞的一个状态，也是呢不会让你这个宽松的衣服呢让别人抓住或者什么东西给你勾住了啊，对你的战争呢有影响。所以一定是需要把衣服束紧，用真理来束腰，这个是一个士兵他必须要的。而真理就代表就是我们的信实，我们的品格，我们的真诚和我们的可靠。第二，我们要用公义做护心镜。大家知道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在旧约那个时代，大家穿的是好像我们看一些可能是中世纪啊，可能一些战争他们所穿的一些盔甲，一定呢我们中国也一样啊，那个盔甲前面这里一定是保护好我们这个心脏的部分。为什么呢？因为假如心脏受伤的话会是很致命的。心脏受伤的话，比起你的手受伤，比起你的脚受伤，或者你身体其他地方受伤，心脏受伤很快就会没有命。所以呢必须要把这个心脏或者我们中间身体中间这个内脏的部分呢保护好。所以这个护心镜是很重要，保护我们这个最可以说其中一个最致命最脆弱的一个部分，让敌人是无机可乘。为什么是公义呢？公义代表着是公正正义，我们的心很正直啊，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第二个装备。第三个装备是平安的福音做鞋子。为什么作战的时候鞋子那么重要呢？以前作战的时候不像今天有导弹，有飞机有什么坦克车或者什么运兵车以前呢作战是怎么样？最本事的是什么？有一匹马，更多的是要走路。无论是拿着多重的武器，多重的装备，你能够做的大部分的人只能够是走路。所以鞋子很重要。很多的士兵就因为是长途跋涉，以至于他的脚受伤。脚受伤了以后他还能作战吗？站都站不稳的时候还能作战吗？脚都软了，脚都痛了，脚都伤了，他就很容易倒下来。所以鞋子很重要。当然圣经在新约所说的，我们是一场与我们魔鬼的作战，这个作战跟我们拿刀拿枪在旧约时代的作战不一样。我们用平安的福音让我们做鞋的时候，表示我们的步履很轻快，很轻松，很愉快。我们传福音我们很愉快。信德当藤牌。在以前的战争里面，藤牌是很重要的，因为除了盔甲以外，这个箭射过来的时候，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扔过来的时候，这个士兵就很容易受伤。这个藤牌也不能一个小的藤牌，有时候我们看一个圆圆的小的一个圆的藤牌，那个不够，因为那个可能是你能够保护头就保护不了身体，保护身体就保护不了脚。所以这里所指的藤牌是一个很大的藤牌，这个大的藤牌是从头到脚，让你能够躲在这后面来躲避敌人所射过来的火箭。中了箭是很痛苦的事情， 中了火箭那是更痛苦的事情。所以当敌人用火箭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用我们的信德来做我们的藤牌。信德所代表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信心，不是一般的信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信心。在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里面，我们有信德作为我们保护，让敌人的火箭射过来的时候就停止在这个藤牌上面，不能够伤害我们。也因为这个箭已经射过来之后，它基本上就消灭了，它再没有杀伤的能力。救恩作为头盔，刚才我们说心很重要，心中的箭可能活不了多久，但是呢，头一样重要，头中的箭怎么样？可能更快，可能更快没命。所以一般的战士，他们最重要的是一个头盔，到了今天还是一样，必须要有一个头盔。头盔是保护我们一个身体上面一个其中一个最致命最脆弱的一个部分。在这里我们跟魔鬼的征战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重生，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的新生命，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的生命通过这个救恩就是我们最好的保护。我们面对魔鬼的时候，有不是用刀用枪，我们不知道魔鬼用什么攻击我们，可以是任何东西，可以是任何东西。我们怎么样去保护我们？最彻底的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在主里面新的生命，确确实实非常有生命力，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最好的保护。所以这里也可以说魔鬼给我们是思想上面的攻击。当魔鬼给我们思想上面的攻击，我们怎么样保护，我们怎么样来抵挡，用救恩作为头盔。下面再讲就很容易明白了，不单只是保护，我们刚才从开始到现在说都是保护啊，真理束腰，公义当护心镜，平安福音当鞋子，信德当藤牌，救恩当头盔。现在呢，最后呢，我们是不是站在那里被敌人攻我们呢？我们怎么做呢？我们要有武器在手。我们是用刀吗？是用剑吗？还是用什么东西呢？这里说得很清楚，用圣灵做我们的宝剑。我们打败敌人，我们就靠着圣灵。刚才大家读基甸的那个记载，待会我们会再看，你看见圣灵的工作，你看见上帝的工作，靠着我们可不可以？有些人心里面可能会说，有时候可能可以，但是好多时候，甚至是什么时候，其实我们都不可以。当我们觉得自己可以的时候，待会我们看基甸的这个记载就提醒我们，没有上帝什么都不可以，靠着圣灵才能够打败敌人。我们靠着神，我们不是靠自己所以这里很重要，圣灵作为宝剑最后当然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不要忘记，要随时靠着圣灵多方祷告，多方祷告。有了圣灵，有了一切，有了这些装备，够不够？够不够？可能我们又好像一些人会骄傲起来，我们有这些了，我们骄傲起来。但是呢，不靠着圣灵多方祷告，不警醒，而且要不倦的警醒，就是说不停的警醒，为众圣徒祈求。不然的话呢，我们这个精兵呢，可能是短时间的光辉啊，未必能够长久。好，我们看完精兵的装备，我们来看基甸。大家刚才已经读过基甸，基甸原来有多少人？记不记得？最起初的他召集了多少人？多少万？三万多一点啊，其实是按照圣经说是32000。敌人有多少？有没有说敌人有多少？ 大家翻一翻第八章第十节，我是说四十节啊，大家看一看第八章第十节。第八章第十节，那时候西巴和撒姆拿并跟随他的军队都在加各，约有一万五千人，就是东方人全军所剩下的，已经被杀的约有十二万拿刀的，最少有十三万五千人。当时候后来点数的时候呢，有十二万已经死了，剩下了一万五。这里说的是拿刀的，可能还有一些没有拿刀的，一定会有啊。有没有人煮饭啊？有没有医生啊？啊，等等，还有很多后勤的人，那些都没有算。所以呢，敌人最少最保守的估计是十三万五千人。基甸也很有本事啊，他召集了三万两千人，预备呢用这三万两千人来对这个十三万五千人，打得过吗？打得过吗？一个要打四个半，一个人打四个半。那个时候呢，没有机关枪，没有坦克车，没有导弹，一个人打四个半，可不可以？很难说啊。但是呢，大家知道上帝跟他说太多了，太多了，叫那些心智不太确定的那些他回去吧。走了多少人？劝退了多少人？两万二，剩下多少？一万。一万对十三万五千，你是祭奠，你的心怎么样？你是那个元帅，你是将军，你带兵。耶稣上帝说你去劝退啊，劝退剩下一万人，你的心怎么样？上帝还说这一万人太多，为什么多？刚才我说很重要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再读一次。在第二节啊，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上帝说，假如以色列人用三万二也好，用一万也好，打败了这些米甸人的话，这以色列人呢，他就会骄傲起来了，我一个打败别人四个半，骄不骄傲？从以前来讲，这个是很骄傲的成绩啊！基本上大家都是打体力，武器大概差不多，我不知道啊，可能差不多。这样的话，一个人能打败四个半，你说骄傲不骄傲？假如是一万人对十三万五，然后一个人打败十三个半。那是更加骄傲。但是上帝说，我不能让以色列人因为这样子而骄傲。所以呢，他说我不要那么多人，你带他们下面去那个水坑那里去喝水。到了水坑的时候，大家也知道了啊，一万人里面有九万七千人呢是怎么样喝水的，是像狗一样趴在那里喝水。以前没有我们现在那么好啊，有矿泉水啊。那个湖里面河里面有水，你就趴下去喝，像动物一样趴下去喝。就三百人是跪在那里水边，然后把水用手拿起来放到口里面喝。这两种人有什么分别？有什么分别？趴在那里喝的和着把水抱上来喝的有什么分别？大家看看那个我们现在有一个电视，有个动物台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我有时候我会看一下，很有趣。你看这个自然环境里面，自然世界里面到底是真实的一面是怎么样。我们今天在城市里面生活可能见得少。你看那个这样趴着喝的话呢，很容易水里面这个鳄鱼会跑上来，再不好呢，后面一个狮子跑过来， 劳苦跑过来。但是呢他能动的话呢，这个他发觉而能够逃的机会有多大？相对少。假如我们人趴在那里喝呢，机会更少。为什么？我们脖子短，长颈鹿还好一点啊，长颈鹿还走得快一点。我们的脖子这么短，趴下去喝呢，差不多呢就贴在那个水边上，有什么事情呢走都不能走。唯有这三百个把水抱上来喝的，他们就机警，他们就警醒。他一路喝还可以看周围情况，他可以一边喝一边看，假如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他们的反应会比那个趴着喝的要快得多。所以这个就是分别，简单说就是警醒的程度不一样，警醒的程度不一样啊，这个是有分别的地方。刚才我说这样筛选下来的话，那9700也不要了，上帝说不要了，剩下300，300对135，怎么打？你是基甸，你怎么打？你是300人当中的一个，你怎么打？你会怎么样？有没有想过？你现在代入一下，你是基甸，剩下300人，加上你301个，你是300人中间的一个。面对这样的状况，一看下去，下面的河边平原是35000人，圣经的描述是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数就数不清楚，怎么打？非常勇敢，这300人非常勇敢，他们是视死如归了，他们是预备不要命了，300人是预备不要命，非常勇敢。我们中国人说是以卵击石，不靠神可以吗？300人打败是35000，不靠神可以吗？基甸是靠着神，他知道怎么做。当时候的地形来讲呢，我刚才说他们是在河边的平原，这个平原周围呢是高地，士兵驻扎都是在平原。基甸的勇士他们是可以在高地上面，基本上是围着这个平原，把300人分作三队，然后呢安排在三个地方。假如是简单的说就是东北西这样啊，简单说这样啊，假如真的分这样三个地方。很简单，他们的装备有什么？有没有刀？有没有枪？有没有藤牌？还有什么武器？圣经说他们有什么？号角。第二呢？玻璃瓶可以做火把。还有什么？没有啦，没有了。你是300人中的一个，你会怎么样？我连一个东西保护我自己的命都没有。他们这样就去了。上帝做了工作，当然上帝安他们的心。基甸怕不怕？很怕，很怕。上帝对基甸说，你先到，你化身做一个探子到营里面去听听一下。所以他就到营里面去偷听，听见什么？听见士兵他们在，就说那些亚玛利人啊、米甸人这些士兵呢，他们自己在讲话。有人发了一个梦，梦见什么？梦见以色列人好像一个大的麦饼滚到营里面，把营都砸烂了，不好的兆头啊！在外邦人的心里面想，这个是不好的兆头。然后他把这些话呢传了，传了，传了，传了，越传呢，这个军心怎么样？散掉了，军心散掉，大家都很怕。 大家不知道以色列人有多少人，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装备，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准备，但是知道他们的神很厉害，知道以色列的人的神很厉害，发了这样一个梦，心里面呢打了一个折扣。可能呢大家都想到时候打的时候，我都想逃啊，我都想走啊，我希望保住自己的命。可能好多人都这样想。然后呢他们选了一个很好的时间，很好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刚刚在按圣经学家他们的解释是在晚上十点十一点的时候。晚上十点十一点我们大家都没睡觉，我想啊，有没有人晚上十点十一点已经睡了觉？我想是寥寥可数啊。但当时候呢晚上十点十一点呢已经睡了一段时间了，可能天黑的之前吃了晚饭，天一黑他们就睡觉了。到十点十一点的时候是第一更，放哨的第一更，看守的第一更已经完了，第二更刚刚起来接替的时候，大家都睡得很熟。出来接替的这些看守的人，他们是刚刚从睡梦里面起来，还没有最清醒。就在这个时候，基甸就发动了他的攻势。其实很简单，把脚号角吹了，把瓶打破，点了火，然后大声叫什么？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不过是300人呢、啊，不过是围着这个外邦的兵丁，他们围着他们是周围啊，除了前面是河以外，周围都是这些外邦的兵，都是基甸的勇士，人不多，但是呢，却把敌人吓倒了。上帝做了很大的工作，这些人。在黑夜里面也没有电灯，一起来也不知道前面这个人是敌人还是自己人，反正拿刀就杀，心里面很怕，根本就没有战斗力。结果就这么简单，基甸和他的勇士就在山上面看你们自己杀自己，然后就解决了12万拿刀的。以色列人能说是他自己的能力智慧吗？绝对不可以，绝对是上帝的工作，绝对是上帝的工作。所以从这里呢，我们看见呢，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实在是要学习谦卑，要学习谦卑。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很容易受这个世界所影响，觉得人越来越厉害，人能够做的事情越来越多，其实很少很少，太少太少。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算什么？我们科学家发明的研究的当然是好，但在神的眼中那是算什么？所以呢，在主里面我们要学习绝对的谦卑，绝对的服从。这300个勇士假如不是服从的话，老早就逃掉了，能打吗？300人没有装备对135000人，哪一场战争可以这样打？在那个时代哦，哪一场战争可以打？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实在是要有一个非常的好的学习。当然在这里我们也反省，看这些外邦人的军队，看他们的弱点，我们不要笑他们，不要笑这些外邦人，弄不好的话，有一天我们也会像他们一样。你有没有想过？我上了这么多年主日学，从来没有老师这样讲过，但是我想了一下，我说要讲这个，不一定啊，不一定啊。我们能做基督的精兵当然好， 弄不好的话，你看外邦人的军队是怎么样，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叫我们自己照照镜子。刚才我们读的以弗所书，那些的装备今天我们有没有，有没有这些装备，去照照镜子有没有，然后去看一下我们是不是好像基甸的勇士那样，还是像这些外邦人一样。所以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些尖兵，他们是符合那个定义，他们300人，他们试探敌军的内情，他们做出一个明确明快的判断啊，他们简单的装备，但是他是给敌人致命的一击，这个致命的一击是由神带他们做出的，他们只不过是神的一个工具，他们吹起号角，他们打破他们的瓶子，点起火把，然后他们喊叫耶和华和基甸的刀，敌人就互相的厮杀，他们没有损失一个人。这样的战争只有在神的安排底下才可以，但是基甸的勇士确实是值得我们去敬佩的，他们真是勇士。刚才我说尖兵和精兵啊，在尖兵我们还有说特别我想说的，我们是尖沙咀国际精兵会，你和我都是尖兵啊，我们教会小啊，人少啊，很符合这个尖兵的定义，我们大家都可以做尖兵，虽然没有300人，有50人也可以啊，不是说尖兵一定要300人啊，现在敌人不一定有135000嘛，靠着上帝可能300人都不需要啊。我们是尖沙咀国际精兵会的，我们要做尖兵，请大家呢也是在祷告里面纪念，我们是精兵也是尖兵，尖兵是做一个特别的一个行动啊，是一个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做尖兵，但是在我们一生的日子里面我们都是精兵，我们要有刚才以弗所书所说的那些装备，每天我们都需要这些装备，而且我们还要切切的多方的祷告，警醒不倦，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精兵才能够由此到终成为我们做一个好的精兵。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父亲，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记下了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你在以弗所书你所教导我们如何去做主的精兵。主，今天这些装备你都给了我们，但是有时候我们却没有穿上，或者没有全部穿上，以至于我们的在我们的生命历程里面有时候我们会有被打败的时候，我求主你的怜悯我们，今天你的话语就像镜子一样，叫我们再一次的去审视我们自己的情况，叫我们能够把你所赐给我们的每一样的装备我们都带在身上，而且我们记得要多方随时的祷告，警醒不倦，也叫我们能够好像基甸的勇士一样，在你里面我们是勇敢的，我们是谦虚的，我们是服从的，我们是能够做到主要我们做的工作。主，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靠着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唯有靠着神。主，叫我们好好的在主里面，我们去检视我们自己的灵命的状况，也叫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再一次的灵命复兴，能够成为一个主所重用的一个精兵。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